打破铁饭碗。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三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盈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他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他们并解雇员工。1986年3月，北京经济日报宣布其中两家企业已经免于倒闭，但是另外一家工厂，一个防爆设备制造厂，很快就要倒闭，数百名工人将失去工作。于是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迫宣布破产。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负债累累的企业正在大量消耗政府资金。去年超过 20% 的国营企业出现亏损，总亏损额比去年增加了 7%。 北京告诉地方官员，要想办法避免用政府资金支持亏损企业，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不顾一切核心原则，保持充分就业，或者通常说的铁饭碗。事实上，失业工人的队伍正在壮大，北京承认360万工人正在等待就业。沈阳是实行企业破产的试点城市，它所引起的反响是很广泛的。省政府和市政府控制着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他们分配原材料、人力，批准技术革新，以及做出其他重要决定。即使是这样，北京还是正在起草一项法律，将破产确定为官方政策。制定它的依据是，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害怕破产，他们会受破产法的激励，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政府还需要确保在价格和管理职责方面的其他根本性改革能够得到实行。沈阳市已经计划关闭一家企业，这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使企业走出困境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工厂的困境，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经济日报引用一名工人的话说，沈阳一家即将倒闭的农机厂厂长郭良才向员工发出呼吁，要求提高效益。此后，该厂的生产和销售情况都得到好转，一家五金铸造厂的情况也已好转。根据沈阳的临时破产规定，只有那些亏损额在一年内达到净资产 80% 的工厂才会被强行关闭。市政府要求企业为工人设立救济金，以免企业出现停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将优先得到原材料和人力，亏损企业的员工如果将企业扭亏为盈，政府将提高他们的工资。沈阳市前副市长李长春最早提出政府可以允许企业破产时，他的建议在市政府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反对者说，资本主义的玩意儿。另一名反对者说，工人们能接受吗？工厂倒闭，他们就会全部失业。李长春为他的提议进行辩护说，那些常年亏损的企业的财政赤字全部被记在政府的账上，表面上看他们没有破产，但是他们已经让政府财政陷入严重的困难了。最终政府里的反对派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以及工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蒋经国的继任者是谁？中山会议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12英里的阳明山山顶上，那里气候凉爽，薄雾笼罩。1986年4月，大约1000名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此举行了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在大会两年的休会期间，国民党领导层遇到了自己的挑战。一场金融丑闻使得卡西组织， 一个从事银行业和制造业的私营企业集团破产，两名内阁成员和国民党秘书长被迫辞职。台湾军事情报机构的成员卷入了1984年在旧金山附近谋杀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仪案。一个富有攻击性的反对派不住地猛烈攻击蒋经国总统领导的集权政府。蒋总统现年76岁，兼任国民党主席。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代表们对为期3天的会议似乎还是满意的，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安。国民党领导人并没有为党派注入新的活力，而是重申了他们的基本原则，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大陆，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中国。这种自满情绪在蒋经国的开幕词里是很明显的。这次长达40分钟的讲话被国民党官员称赞为描绘未来的蓝图，其实大体上不过是重复了过去的立场而已。对于代表们来说，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蒋经国的露面。他年事已高，而且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使得人们对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议论纷纷。尽管蒋经国讲话时语气坚定，走路也不用人扶着，他看上去还是比许多同龄人要缺乏活力。由31名成员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个星期都召开会议，确定政府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一机构的组成通常可以大致上反映哪些人属于国民党的核心圈子的成员。现在蒋经国做出了另一保持现状的举动，他只更换了4名委员会成员，加进了2名大陆人和2名台湾人，使得保守派牢牢地控制住这一机构。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顺序的排列往往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因此人们密切地关注着顺序的排列，以期能够发现谁将会进入集体领导层。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个人将会成为蒋经国的继任者。排在最前面的2个人是年事已高的政客，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继任蒋经国。排在第3的是63岁的副总统李登辉，如果总统位置出现空缺，他将自动成为总统。尽管人们从未怀疑李登辉将会成为总统，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有名无实，而不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台湾人。排名较高的还有行政院院长72岁的余国华，排第6。尽管他由于卡西事件的影响而名誉受损，但是仍然深得总统的信任。然而，中央委员会里2名地位最高的军界人士排名却引人注目的低，这表明蒋经国仍然强调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蒋经国的次子41岁的蒋孝武没有参加会议。去年2月，他被派往新加坡担任从事外侨服务工作的中级官员，大概是为了证明蒋经国说的他不会竞选总统的话。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许多市民对集体领导的前景表示担忧，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集体领导将会使政府优柔寡断。另外一些人很乐观地谈到台湾最近发生的变化，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政府研究开发评估委员会主席魏云说，没有任何一个元素可以支配整个系统，就是政府也不能。集体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要取决于领导层成员对大陆的威胁的认识有多么清楚。只要政府官员和党内官员认为台湾海峡对面的巨人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就会有避免重大分歧的巨大动力。银行年会上的对抗。1986年5月上旬，亚洲开发银行的各成员国代表抵达马尼拉参加该组织的年会， 他们肯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以前俯视马尼拉海湾的12层楼高的银行建筑前面悬挂着45个国家的国旗，但是现在只有45根光秃秃的旗杆。这些国旗是3月中旬中国成为这个组织的最新成员国后取下来的。亚洲开发银行成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都派有代表的国际机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两个政府都宣称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尽管他们不反对对方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他们却拒绝悬挂对手的旗帜。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很策略的解决办法，现在只有一面中间画着亚洲开发银行黄色标志的紫色旗帜飘扬在银行建筑的上方。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几个星期前发布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报告。这一报告发现，与1984年 6.6% 的经济增长率相比，1985年的增长率猛降到 3.6%。 但是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的主要引人瞩目之处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两个中国预期中的对抗。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北京派来的陈慕华率领的11人代表团。陈慕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她成了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一位女性总裁。然而她不必面对台湾来的对手，他们留在了岛内，这是亚洲开发银行19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成员国不参加会议。亚洲开发银行的两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3年，北京在这一年表示有兴趣加入该组织。他想加入的动机既有政治上的又有经济上的。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向24个国家发放了总计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这些国家的开发项目。这一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最强有力的多国机构。北京想在亚洲开发银行应该向哪些国家贷款的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但是北京要加入有一个问题，就像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除非将台湾驱逐出去，否则北京不会加入。尽管亚洲开发银行势力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日本和美国都支持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抛弃台湾。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只需要更换一下名字就可以了。以后中国只对北京适用，而台湾将被称为中国台北。台湾极力争辩说，为了公平起见，北京也应该被称作中国北京。但是亚洲开发银行使用的办法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区别两个中国的方法类似，最后台湾决定不退出亚洲开发银行。同样重要的是，北京同意不再坚持让台湾退出，两个敌对政府事实上决定成为同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这一突破显示了北京方面外交策略的转变以及台北方面新的灵活性。北京似乎软化了他对台湾的强硬立场，以期实现重新统一，至少在实际做法上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北京还像一些西方外交家说的那样，在政治上达到了更高的老练度，因为他没有强行解决一个可能会使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也表现了新的政治上的成熟，更愿意做出让步。只要我们留在这一组织里面，就会有仗打。台湾外交部的谢恩秋说，如果我们退出，我们就丢掉了阵地。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暗示说，台湾没有参加会议是很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国内可能出现的对于继续留在这一组织的反对。但是如果明年台湾不派官员参加会议，抗议只挂一面旗帜的决议，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台湾灵活性的迹象。中国大陆和台湾在37年的时间里 没有对话，更不用说谈判了。因此他们签署的协议来得出奇的快。1986年5月，在香港的几家俱乐部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主要航空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讨论将一架波音747运输机以及3名机组人员中的2人交还台北。这架飞机是4个星期以前被显然是叛逃的飞行员转向飞到广州的。起初人们怀疑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台北引用国际航空协议，并强调长期以来他一直拒绝与北京政府打交道，他要求中国不经谈判就归还飞机。北京将这次得到飞机视为一个与台湾人进行对话的机会，坚持双方必须聚到一起讨论移交的细节。让北京感到吃惊的是，台湾同意了。与此同时，香港记者称之为飞机外交的政策已经启动。在第一次正式允许的双方民间或者官方代表进行的会面上，中国民航的官员要求台湾中华航空派飞行员到广州取回飞机。台湾中华航空担心这样做会被认为默认了共产党政权，因此他坚持中国民航将飞机移交给香港，也就是这架飞机当初从曼谷起飞时的目的地。谈判进行到第3天，北京让步了。一名大陆飞行员将把飞机和机上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以及2名想返回台湾的机组人员送到香港。在草签协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航空的首席代表向北京代表致谢，感谢他们使会谈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及他们精心照顾飞机和尊重机组人员的意愿。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常将北京称为土匪政府，因此台湾代表向北京代表这样友善的讲话，使得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暂时解冻更加令人迷惑。台北是在缓和他拒绝与北京进行一切联络的态度吗？台北的官员断然回答了不。他们声称这次波音747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政府情报处的处长在立法院里回答问题时说，我们政府一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让步，这一立场绝对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分析家甚至说，台北对北京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硬，以突出一切都没有变化。事实上，台北并没有认为这次波音747事件已经了结。在香港的中华航空谈判人员坚持认为，台北保留着让中国释放机长王希爵的权利。王希爵是一名退休的台湾空军上校，妻子和2个孩子都在台湾岛上。在台北，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引渡王，并对他进行刑事诉讼。在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机组人员中的副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说，王希爵显然是独自行事。我为此已经计划好久了，他告诉2人中的1人。尽管台北官员保证飞机事件不会影响与大陆的政策，或者说缺乏关系更合适，这一事件还是导致公众中出现了以前很少问到的问题。台北联合早报，这家报社通常支持国民党的一篇社论说，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迫使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面对面谈判。有鉴于这次飞机事件，现在应当是全面反省现行政策的时候了。